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阿奇杂货店。那今天很跟平常很不一样，因为这次的播客呢，我第一次有嘉宾，我要特别介绍的就是韦斯。
Hello， 大家好，我是韦斯。
韦斯，欢迎来到杂货店哦。你懂，你其实你是第一位嘉宾，就是我从开播以来都完全没有嘉宾。
好，我真的不知道我有那个荣幸当第一个嘉宾。可是刚才听到你的那个介绍的时候，我才发现啊，我是第一个，压力很大，压力很大。
没有没有压力，就是这是很历史性的一刻，就是你是第一位嘉宾，所以你以后可以挂在那个门牌什么那边，就讲说你是第一个嘉宾。对对对，我们可能先让韦斯先自己介绍一下。
好，大家好，我的名字是韦斯哦。然后年龄的话，因为您是女人的秘密，对不对？所以
对，
不会在这个播客上面提到了。平常呢是一个上班族，然后我的工作方面就是天天都在忙一些企划案有关的东西。过了五点之后，我就是一个母亲，也是一位太太。对，
哇，都是过着 HDB 太太的生活吗？
你有太太就刚好没有，太太跟太太那个音差一点点，可是那个工作范围就差很远。
我明白，就是你宝宝本身在生出来的时候，现在是有一些视障的问题，对吗？
是的，所以我的宝宝应该是先天性的视障，可是我们不是在他出生的时候就发现了，是过了差不多4个月的时候，我们才发现他就是有视力的问题。
那可能可以让我们了解一下那个你整个发现的那个过程。
那是我第一个宝宝，所以我当然也不会发现有什么不同。他差不多3个月多左右，我们有发现就是他好像对玩具不是有那么有兴趣，然后他就是不会我们所说的 track 那个 toys。 So,宝宝他出生的时候他们视力都不太好的，所以一开始是就是不以为意，然后过后就觉得他其实应该已经到岁了，就是比如说3个月多的时候，其实把玩具交给他的话，他是应该对那个玩具有兴趣，会就是跟着玩具这样子，可是他就还是没有这样子的就是发育。然后那这当时我们还是有一点rush aside， 就是我没有多想，因为第一，我刚才说的他是我们第一个宝宝嘛，我们就觉得可能每一个宝宝的发育就是不一样，可能他就是比其他宝宝慢一点而已，应该也没有怎么样。然后当然我们也完全不会想到会有视力的问题，我们的就是双方的家庭也没有说任何人有任何的视力问题，除了就是每个人都有了近视眼啊，散光眼，所以就真的没有多想。然后当时也是lockdown 嘛，就是疫情就是的那个巅峰的时候，所以出的门也是少，因为出的门少，我觉得我们也没有办法真的去就是观察其他的宝宝，或者让别人观察我们的宝宝。真的是到了差不多4个月左右，就是有一点 open up 的时候，我们就去跟朋友会面啊，然后朋友刚好也生下了一个宝宝，跟我的宝宝的岁数算是真的差不多，所以就是那天才突然间发现那个差距真的太大了，就是那个发育的差距，就是你就知道应该是有什么东西不对劲，但是当下还是没有觉得是视力的问题，但我们就知道我们应该就是把它带去儿科，让就是专业的人士看看一下。然后我还记得我们就是有点紧张，真的就是隔天哦，我还记得隔天下午在一个星期天吧，我们就不管了，就直接跑下去那个儿科，然后就让他帮医生看一下。因为医生也不是专业的眼科，他看了之后他同意说在这个月份的时候宝宝其实是应该要视力变好的，所以他是同意我的宝宝的确没有在注视什么东西，但是他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他只是把我们就是介绍给一个眼科，叫人就是隔天就下去给眼科看。就我们隔天的时候就是星期一呢，我还记得我们就跑到了那个眼科去，当时人很多，因为我们也没有时间预约，就真的是 walk in。然后我还记得在那边等了应该至少有3个小时吧，才最后看到了医生。看到了之后医生就因为他们有一些就是特别的，好像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看起来有点像手电筒，可是他就是可以看入我们眼睛里面的，他一看的时候就觉得好像不对劲了，可是他好像也不想要跟我们说一个什么，可能也不想要乱下结论，他就叫他的护士啊就是去带那个宝宝去 scan， 然后就真的是当天下午他就告诉我们说抱歉的宝宝就是失明， 我们一开始我记得我第一个问题是那有的舅妈那有什么方法让她再看到吗？我以为就是像其他的眼周病的问题，可能是要打针还是什么就有办法，然后她就跟我们说对不起，就是这是一个先天性失明，然后可学就没有那么的发达，就没有办法治疗。然后我还记得离开之前，他把一本好像的书交给我，然后那本书是有关于怎么去教育一个看不见的宝宝。然后当下收到那本书的时候，我就知道好像就是定局了。我的下一步已经不是在想 treatment related 的东西，我应该想的就是我要怎么去抚养我这个看不见的宝宝。
我想知道就是你当下的那个心情，因为好像你好像没有时间去调整过来。
的确真的是因为我们真的被等了很久，所以前面的时间真的很长的，所以我在等待的时候我真的只是觉得可能我的宝宝就是比较早有近视眼吧，视力只是没有比其他的宝宝好，可能他需要很小很小就佩戴眼镜。当时的想法只是他就是想就要戴眼镜啊，可是没有关系，然后跟自己讲不要多想，先等医生告诉我。然后真的就是等到看到医生的时候，突然间什么东西就发生得很快，因为可能医生也知道这个不是这么简单的东西，就是有一点严重性，所以可能他也不想要拖时间，就想要当下给我们答案。所以就看到医生之后跟离开他诊所那些真的是很短。然后我还记得我的先生他就在诊所里面就落泪了。我完全没有哭，不是不难过，可是我觉得是没有时间去反应，就是当下就是有头脑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发生在我宝宝身上，为什么会发生在我们家庭，还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就有很多问题问自己，很多问题想要问医生。真的是离开诊所之后真的过了一会儿，在那边突然间慢下来的时候，才发现其实很多东西可能之前觉得没有那么合理的东西，就是那天就有答案了，就原来是因为他从来都看不见我们。我还记得他就很不希望我们抱他，每次听朋友说把宝宝抱到手酸，那手酸的时候就很希望可以把宝宝放下来，可是一放下来宝宝就哭要他们抱，可是我的宝宝就相反啊，他就不喜欢我抱啊。这原来这么多全部的东西是因为我们跟他相处的模式不是他能够接受的。
所以过了那段期间，当然可能心情也蛮难平复的嘛，一定是一两个礼拜或是几个月的时间，都是一边在接受整个事件的发生，然后另外一方面又要说我们日子还是要照样过，对吗？那你们夫妻怎么去面对的？
一开始真的只有难过，就看到宝宝就觉得很想哭，觉得他很可怜，白天还是照常的生活，照常的工作，因为有东西去就是有东西去忙的话你就会多想。可是到了晚上的时候我还记得我们两个在房间只要看就看着他，就是虽然他是很平静的在睡觉，可是我们就很难过，就忍不住就会哭。我还记得我先生跟我说他觉得好像是一个噩梦，可是就觉得好像我们还没有醒来而已，这样就因为太快了。可是一部分我们又知道这个其实不是噩梦，那个就是我们的现实。可是一部分我觉得因为我们两个的个性吧都比较实际一点，比较 practical， 晚上难过可是等一早上起来就我还记得我就每天在那边 Google 一直 Google 不同的东西，搜索的 keyword 想要找到一些可以帮助他的方法。可是当下是有一点难的，因为本地有助于失明宝宝的一些资源就比较少，然后没有任何的 programs 或者咨询可以在网上找到，所以当时我就是觉得更无助。我的先生他有用 Reddit 吧，因为 Reddit 上面有也是有外国的使用者比较多，然后就真的他就 po 了很短的，我记得 po 文就真的收到了很多的那个 comment， 有本地的人的也有外国人的，然后就从那边的时候我们开始就觉得有一些些希望，因为人家就开始跟我们说有些人可能虽然没有任何的咨询就是可以提供，他们就会跟我说我认识某某某的失明人士，我的朋友的朋友还是谁谁就是失明，可是其实他现在很成功，就是这些简短的那些回复都我觉得给我们一线希望吧。然后从中我们就开始觉得既然有失明人士也可以成功，或者至少就是自力更生的话，那么我们的宝宝也可以。可是 那我们需要先踏出一步，然后我们就决定，那么我们不然就不要再难过了，你知道吗？我们应该就是把握时间，然后就从中我们就跟不同的机构联系，然后也慢慢的收到不同的回复，然后才慢慢的去学习第一怎么跟他怎么跟我的宝宝就是沟通，怎么教导他，然后第二也认识到更多的就是在这个 community 工作的人。然后当我们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也很好心的，就是可能把我们跟其他的家庭或者其他失能人士联系。然后当你有这样的一个，我觉得这样一个 support system 的时候，就突然间觉得没有那么的特别那么的亏了。只要我们就是一起努力的话，就是一家一起努力的话，我们也做得到。
很好啊，就通过这整件事件，然后也看到很多社区里面的好人好事，对吗？就是有机构来前来帮助你，然后你也认识到可能在这个群体里面也有像你类似的事件的家庭或过来者能跟你分享这些经验。我好奇一点，就是那怎么跟你的孩子沟通？因为可能在沟通上面还是在学习上面会跟其他的孩子稍微不一样。
我们就是认识到的一个机构里面的其中一位导师，他就跟我说了一个他第一个教我的东西，就听起来是这么的简单，可是我从来都没有想到。就是他说，比如说我要把玩具交给我的宝宝的话，你如果交给普通的宝宝，可能你放入他的右手，你想要帮他换手的话，你是不是就从他的右手取出，然后又放入他的左手？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动作嘛，我想要帮你换手，就这样而已。可是他讲说，因为宝宝还小，他不是成年人，他没有办法了解这是同样一个玩具。然后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他可能会觉得他本来在玩那个玩具，你把他抢走之后，你又会塞另外一个玩具给他，他是不是错乱？就觉得为什么我要做的东西人家阻止我，然后又会塞另外一个东西给我。然后他就让我说，如果你要就是要把他东西就是跟他换手的话，我应该做的就是从他右手取出之后，就是在那个宝宝的身上滑动，就是往右手离开之后，真的就是滑到他的整个右手，滑到他的右肩，然后再滑过他的身体，再从左边的那个肩膀再滑下去。然后他讲说这样他就知道原来是同样一个玩具，如果你只是要他可能就是换手玩。然后我才发现，哦，原来这么一个简单的东西有那么多的学问，我就真的是我
脑洞大开。
对，是脑洞大开。然后我就真的是，哦，因为我的宝宝因为他看不见嘛，所以他需要用他的触感或者声音来去学习这个世界，我跟他的其他的互动我就会比较多想。然后当你多想久了，久而久之他就变成习惯成自然，就可能你在我们的家会觉得我们好像一直滔滔不绝，而家里人吵，一直讲话，一直讲话说不停。因为有些东西其实我们看得见的，你们用看的就知道了嘛。就比如说跟宝宝玩一半，我觉得哦，我现在站起来上厕所，那你就站起来，那个宝宝看得到你离开他视线，他就知道妈妈想要去可能厕所，因为他看到你就进入厕所，对不对？但是我的宝宝就不一样，因为他要是你就是站起来悄悄离开的话，他突然间他要找你的时候，他就会发现我的父母在哪里，为什么我会把我留在家里，他们是不是都离开了？所以就因此当我需要离开，我都会特别跟他说。一开始会觉得，老实说了，会觉得有点麻烦，为什么都要讲，好像觉得有点啰嗦。可是过后我就发现对我宝宝是有帮助的。
我明白这点，因为我本身也是有失明的朋友，然后我们也是很习惯说可能对方他在讲话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去忙别的东西，还是要赶着去厕所，我们都会忘记跟他说，哎，我们要上洗手间，然后可能就在那边自己滔滔不绝一直讲，因为他还以为旁边还是有人的。所以我们过后也知道了，对，从知道宝宝的状况到现在有办法跟宝宝有自己一套的相处模式，在这段期间应该宝宝给你们带来了一些改变，对吗？
第一，要就是我养一个特别的小孩的话，耐心是一定要有的，所以我觉得他就是真的让我变得更有耐心，然后也让我变得更想要用心去教导他。因为我自己本身啊，觉得我不是那种就是虎妈，然后我以前就是 当知道自己怀孕的时候，自己的想法当时是觉得因为我的父母不是那种有给我很多压力的父母，所以我在想我以后对我的小孩应该要一样，就是一样的用一样的方式让他们，然后就让他们自己去选择他们想要做什么，然后也不要去太多的就是干涉。但我发现他的情况之后，然后医生给我的那本书，我就真的在这几天内吧就把它读完，然后就发现当你有一个看不见的宝宝的时候，你是需要多加努力，然后要有点加工的去教导。因为宝宝就尤其是那个年龄的宝宝，他们多数的学习都是用视力，就是他们是靠就是观察周围，观察身边的其他小孩子，观察身边的成人怎么去做任何的事情，然后从中学习的。但是因为一个视障的宝宝没有办法用这个方式来学习，所以你就需要去特别的教导。
我也知道说你在社交媒体也为了孩子开了一个 IG， 然后也有在抖音有一个户口，所以我想明白，就是因为我看到你跟孩子的互动嘛，连我周遭朋友，当他们知道我要制作这一集的时候，他们讲说哦，我认识，我看过这个孩子什么的等之类的。开始这些社交媒体，你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呢？就是你是想记录宝宝的成长吗？还是说你是想跟大家分享关于可能有视障或特殊需要的孩子的一些过程？
就因为我刚才提到，就是当我一发现他的情况的时候，我在Google 搜索的时候，就真的没有搜寻到太多本地的资讯吧。因为很多虽然是可以找到外国的、美国的，但是我觉得有些东西，好像是他们没有办法 contextualize。就过了半年左右吧，我突然间就有一天突发奇想，觉得是有一天也有另外一对夫妻面对一样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不想要他们跟我们当时的心情一样，就是觉得很无助。他们只要在网上一搜索，那可能我是发出去的一些资讯他们就还可以看得到，然后就是他们会觉得有一个人他们可以联系，就想要制造一个群体，让他们就是要是他们觉得无助的时候，他们有一个群体的帮助。然后当然另一部分我是希望就是跟大众，让大众更了解一个特别的宝宝，或者尤其是视障的宝宝，他们其实是可以跟其他的宝宝一样的。希望用那个平台让其他的人知道，就是其实我们可能对其他的就是不一样的小孩可能的了解不足，但是当你们够了解他们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其实他们跟其他的小孩一样。那同样的，当他们长大的时候，他们成年的时候，就是那些残疾人士，我也希望人家可以知道他们其实也是跟我们其他人都一样，他们也希望自己可以在一个很舒服的环境跟国家里面就是生活。所以我就希望通过这个平台人家可以了解到这一点。
那是很好的，因为只要大家多讲嘛， 让大家多了解，那其实我们就可以淡化可能对他们的一些误解或歧视。那接下来，那你对孩子会有一个怎样的期望？
我觉得对孩子的一些未来需要做比较多的规划。他可能没有办法像其他的小朋友一样，就是上随便一所小学，随便一所中学，然后除了教育方面，其他就是生活起居的方面可能也是需要别人去多加教导，他才可以就是自立起来。所以我觉得这方面我就需要做比较多的规划。我跟我的先生也有谈过，就是对于宝宝的期许还有期望嘛，我就觉得我觉得他的情况也让我们反而更知足。我们就觉得他长大以后，他只要能够自立，他只要能够健康快乐，然后做自己想做的东西，我们觉得就心满意足了。等他真的够大的时候，能够有自己的想法的时候，我会尽我的所能吧，去帮助他完成他的心愿。
你有什么东西想跟大众分享？
我想要说的就是难过是难免的。我知道身边的人可能会大多都告诉你说不要难过，会过的。然后但是我们自己本身是亲身经历的人，我们明明就知道那个难过永远都会存在，然后那个艰辛永远都会存在，就是这些是不能够避免的东西，但是我们 能够做的就是着重于那些我觉得我们在我们的控制以内的，就是对我而言，比如说我的宝宝现在还不到两岁了，对而言我越早去帮助他，越早去教导他的话，我就有越多的时间去让他成为一个就是自立或能够去面对这个社会的人。
嗯，
但要是我天天去就是只是想那些难过的东西，想那些
埋怨啊
这些东西，那对，然后那些我就觉得那时间就浪费在这些方面，然后我就浪费了宝贵的时间。
在这里呢，我们也感谢韦师在这里分享你的故事，然后我们也希望也祝福你一家都幸福美满安康。对，那听众朋友，谢谢你们的收听，我们下一集再见吧，拜拜
拜拜。
今天播客的结尾跟平常不一样，我有一段话想跟大家分享。当我在为这段访问做后制的时候，我们本地呢传来一个很令人震惊也让人心痛的一件新闻。有一对患有特殊需求的双胞胎兄弟，他们的遗体被发现了，而他们的父亲也被逮捕了。这件新闻让我有很多的感触。我第二份工作的时候跟有特殊需求的人士、孩子、看护者有很多的接触跟互动，他们所要承受的压力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不止在金钱方面，面对社会的压力也是让他们很困惑的。当我们看到有特殊需求的孩子或人士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有三个反应。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们会多看几眼，第二个反应就是会自己跟朋友或家庭里的成员窃窃私语点评，而第三个反应通常是当我们看到有孩子在公共场所大吵大闹尖叫的时候，我们会猜想跟质疑为什么父母没有把孩子教好。其实无形当中我们的三种反应都是潜在的歧视。你会问为什么啊，阿奇，我都只是多看几眼嘛，我都没有伤害到他们。是啊，如果你把他们当平常人看待的话，那为什么你需要多看他们几眼呢？你不需要，对吗？我记得我在乘搭地铁的时候，我旁边坐着一位妇女和她的女佣，他们都在照顾一个看上去有疾病状况的孩子，没有看到孩子得插管。坐在我对面的是一对老夫妇，整段旅程老夫妇都一直看着孩子，妇女在我旁边一直不敢把头抬起来，就是这样默默地低着头看着孩子。老夫妇的眼光不带着任何的恶意，我看得出他们是关心的。可是在那妇女的角度来看，我心想请你们不要再看了。所以就算我们不像第二个反应，在看护者的世界来说，其实也是算上一种审判。第三个反应就是我们通常会看到的嘛，在公共场所孩子哭闹，当然哪个孩子不哭闹，可是你一定会察觉到可能这个孩子跟普通孩子的吵闹很不一样。有时也看到孩子可能一直敲打着桌子，或敲打着自己，或敲打着他们的看护者。这个时候有一些人会多看，有一些人就会一直心里默念着，怎么这些父母都不会教导自己的孩子。不是不会教导，而是有些孩子的情绪，如果他们患有特殊需求如自闭症，他们的反应不是我们随便用一个玩具或一句劝告或打骂就会平息的。所以我希望大众不要认为保护或支持看护者是政府的责任或社会机构的责任，金钱方面的援助或任何的培训或辅导，这些资源是无法抹灭我们人的歧视。希望你听完这段录音过后呢，你有所思考，知道你明白身为大众的我们也有责任去创造去维持一个具有包容性的社会，而不只是单单的把这个责任丢给政府。家长们，如果你们的孩子是健康没有任何的特殊需求的话，也希望你们能教导自己的孩子不要去歧视或欺负患有特殊需求的同学。你们也要自己以身作则，患有特殊需求的人士、孩子跟他们的看护者跟家庭成员，
他们也只想在这个城市、这个社会里找到他们自己的一片天，找到自己能立足的地方。他们也有喜好，他们也有他们不喜欢吃的东西，他们也有自己的梦想，他们也会长大，他们也会变老。他们虽然跟我们有些不一样，可是我们都一样。我也想在这里跟有特殊需求孩子的家庭、家长、兄弟姐妹做一个精神喊话。你们很辛苦，你们的辛苦是我们不能明白的，真的，因为你们要想的、担心的或许比我们更多，但请你们不要放弃。在这社会还是会有资源，还是会有好人好事，还是会有好心的人来伸出援手的。你们并不孤独，我也希望你们给我们大众一些时间去了解、去磨合。你们知道你们跟我们没有很大的不同，我希望你们保持着自己的初心，保持着自己的善良，保持着自己的韧性跟坚强。你们将来的路会更艰辛，但只要一家人在一起，一定能够克服的。记得哦，我们不一样也一样。